常的难得，希望你们也觉得很难得，然后很轻松，因为如果我们不轻松比较难学习，大家要记得这件事情哦。在学习的过程其实需要放轻松，包括我们的孩子在学习。今天因为要一连串讲到青少年，我一直在思索说青少年我们要怎么去谈这个问题呢？也许我可能这样看过去，可能有些孩子，你们的孩子都已经不是青少年哦，有一些可能都还没有到青少年，可是你们可能都带着一个急切的心。我正在思索要讲什么，因为我非常的轻松哦。我在想说，昨天的那个，你说听得到吗？
可以啊，到一点。
我正在想说，昨天我们讲到那个，你们昨天如果有一起学习，你们昨天有上到那个定位的问题哈，我跟你们讲几个 case， 几个例子跟你们分享一下。我有一个家长，他的孩子只有5岁，那这个家长他已经被宣告是最末期的癌症，所以他只剩下2到3个月的时间，所以他一直在思索我还能够给我的孩子什么。那他的孩子只有5岁，我们一般想到就是说5岁嘛，很需要母亲的。可是呢他要面对的事情就是一个生命的结束，所以他整个的脑就已经改了，他重新被定位过。在最后的这2到3个月的时间，他一直在思索我还能够给我的孩子什么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很多的功课啦、礼貌啦，都已经不是他最后想要告诉他孩子的话，所以他就改变了很多的想法。那他就写下他要告诉孩子最重要的人生的事情，他写下来，这是一个 case。 另外一个例子，我有一个孩子是大概现在已经25岁左右了。他在年轻的时候，第12岁左右的时候，他第一次知道自己有精神病。他知道他跟人家不一样，但他知道他很辛苦，所以他自己，现在的网络已经很发达，他自己在网络上寻找我为什么是跟人家不一样的。很聪明的孩子，找出了所有的理由，他确定了自己是精神分裂症。他说，他告诉我见证说，我12岁那一年就很知道我是精神分裂症，我没有去看医生，因为我还很小，可是我已经知道所有的症状都是我的情形。从那一天开始，他跟这个生命在奋斗。那因为我们比较不了解精神分裂患者的平常的情形，那一般的家长也不是很认识，所以他一直被列管为一个很调皮不听话的孩子。可是他从很小他已经知道他自己是精神病患，所以你可以看到主耶稣在他的小小心灵给了他一个答案。他知道我与众不同，他也知道他告诉所有的人没有人会相信他。那么他从那天开始，他问神说，如果真的有耶稣，请你带我走，因为他觉得他很辛苦。他后来挣扎得很厉害，精神病患到后来的时候进入青春期，因为荷尔蒙进入的关系，所以他开始需要很大量的刺激，因为脑部区块有一个地方是不足的，就是不完整发展的。那他会听到声音，会看到影像，他很辛苦。后来他开始为了这个辛苦，他开始吸毒。那对你们来说，这样子是不是一个糟糕不可救要完蛋的孩子呢？也是，对不对？因为他没有出现在你们的面前，在你们的家里，所以你们从来不知道在教会里面有一群辛苦的人在为生命奋斗。他吸毒了是因为他有需要，结果他吸毒之后，他告诉自己说， 耶稣不会再原谅我，我从此没有资格。那么他每一次来坐在教会最后面的时候，只要一听到传道说啊，青少年你们不可以这样的时候，他就知道在讲他，所以他跟耶稣说，我不会再来了，因为我没有资格。从此他漂流在世界上，他的药瘾越用越大，一直进到海洛因，很强的毒品，古柯碱。那么他告诉我说，他知道他没有希望，但是他的心中有一个地方一直放着耶稣，是因为他从小他的老师告诉他耶稣爱他。他现在回来教会，因为他说他在祷告当中他看见了耶稣。我们今天最难做的就是在这些孩子的身上，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帮助他们，这是我的心情。这里可以录得到吗？这里有很多我现在画出来的图形，这个就是我们在大脑里面的神经元跟它的连接，一颗一颗是长这样的。在我们的大脑里面有很多很多很多的神经元，我们一出生 baby 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脑子就长这些东西，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它是一个一个很完整的，一颗一颗的神经元在我们的脑子里，有千万有亿万颗。那在这么多的神经元里面呢，你知道到了青少年时期的时候，它需要被连接哈、被连接，也就是说一颗一颗要连在一起。我没有别的颜色，所以你们用想象的一下哈。他要彼此的连在一起，那他彼此连在一起之后，他才是一个正常成熟的人这样子。所以你跟我其实都一样，我们要经过这个震荡哈、那等一下我会解释为什么，跟他如果不足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人，我们没有办法去看到自己在大脑里面的神经细胞，我们大部分可以看到自己的手、自己的脚，照镜子可以看到我们的脸，可是我们照不到我们自己的头脑，也看不见里面长什么样子。那为什么这一节课我们要谈青少年？是因为青少年在这一段时期来说，整个神经元在连接的过程里面是非常的震荡，而且非常的不稳定的，就好像一个要来的台风，或是眼前的一个巨浪，到底有多大？等它靠近了，我们才会知道。这就是青少年时期，我们俗称的一个暴风雨的时期。它是很困难的一段时间。很多的爸爸妈妈不一定会相信我的话，是因为在我们自己那个年代，我们觉得我们没有这样的问题，对不对？有很多人觉得说，是怎么是现在青少年这么有这个问题，我们那个时候怎么都没有呢？那是因为有行为规范的关系，等一下我会介绍。那我再把那个见证讲完好不好？因为我很喜欢那个见证，我大概只能讲这两个见证给你们听，因为再多讲的话我整节课大概不能上了，因为我真的心很软。这个孩子到后来的时候，他自己有一天，因为他自杀三次，然后他有一天跑到公园去，在公园的，因为他自己会发作的哈，他知道那个东西进来，他说那是一种恐惧的黑暗，我们都不了解。 恐惧的黑暗袭上他的心头的时候，那个感觉是没有希望的，会进来整个占据他的心。我们都不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因为我们有被神保护的人，我们永远不知道黑暗是什么。那他说那个恐惧袭上来的时候，他知道他不行了，所以他为了怕他在自己做傻事，他跑到公园去，在公园里面跪在公园，三更半夜哦，他跟神祷告，他说请你救我，因为我活不下去了。可是我现在说的这些点点滴滴，旁边的家人其实并不晓得，你懂我意思吗？重点就在这边，就是说我们这么爱自己的孩子，可是我们竟不知道自己的孩子其实在经历许多的困难，我们不晓得，我们还以为我们做得蛮好的。那这个孩子到了公园的时候，他说主你救我，忽然间哦，他说一个光进到他的心中，他形容哦，因为我们都不懂，进到他的心中，他说是一片整个黑暗的心，那个光像一个投射的那个雷射光，这样一点而已，这样射进来。他说一射进来之后，那个光开始长大，一直扩大，然后一直占满他整个心，占满他的心，然后他就流泪。他跟神说，我已经是一个不配的人，我只要你救我而已，我没有资格。就从那天开始，那个圣灵的工作在他的心中，所以他重新回到教会，坐在最后面。没有人知道这几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是他挣扎过。请问是你跟我帮助他吗？没有，是耶稣帮助了他，耶稣带着他走在这几年当中。那耶稣没有放弃这样子的人，你跟我更不能放弃这些人，知道吗？那我举这两个例子给你们听，是因为我要你们很认真的下课的时候，回家的时候，看一看自己的孩子。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其实我们还承担不起我刚刚上述的两个见证，我们承担不起。我们的孩子现在顶多做了什么事情让你伤心，让你痛苦，但是比起刚才我说的两件事情，一个母亲剩下两个月的时间，一个是孩子精神病，那我的手上有很多很多这样子的人都存在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可是我们在座的，我们因为承担不起这样子，主耶稣不敢给我们，你懂吗？你们要为这个而感谢神，你们要看到自己的孩子真的跟他深深的一鞠躬，说孩子谢谢你，懂吗？你们如果可以这样子做，我们才有办法继续的上课下去。如果你们带着一个心情是说老师他给你啊公红化啦，看回家要怎么修理他，我可能我真的会让你失望哈，因为我真的没有方法，我真的没有。我做心理治疗做20年，我真的没有方法。我看过所有的东西，我知道只有耶稣他动工的时候是方法，其他的都是假的。你看了所有的书都一样的。我今天给你10个方法，你可以练3天，可是3天过后你会回到原形的，你懂吗？因为重要的不是我们孩子的改变，重要的是你的改变。很伤心了吧？好，所以中间还好会休息一节课，那节课就是请你们想清楚赶快回家，不要再听下去了，因为整个早上是不教方法的。如果你是带着来好我两三波等一个修理的心态走进来呢，我今天会让你失望，真的哈、哦，对不起大家哈、哦，因为我不忍心教你方法。为什么？因为方法没有生命，那真正的生命是从神来的，是从你来的，你给了他生命，现在你想方法对付他。其实我一直在想这是什么样的环境跟家庭的感觉，我生了你，我爱你，可是我现在去学方法对付你，我觉得那个逻辑怪怪的哈。我觉得我生了你，我觉得你没有那么好，我要更爱你啊，应该逻辑是这样嘛哈。因为圣经的真理都已经教仇敌你都要怎么样， 对啊，你都要按你的仇敌，然后仇敌呢，不是说你们怕呢，仇敌呢，然后都说什么这边打一下，你这边要怎么样，又给他打，哎，仇敌呢，哎，不认识啊，就仇敌呢，哎，怕这顶，你要给他怕这顶呢，啊，你们怕都没给你怕，都你在怕呢，啊，你这样还在学。还在学方法对付他哦，我实在是很不忍心哈、哦，你懂吗？因为今天我们的孩子如果还会起床吃饭，还会走来走去，只是不讲话哈、哦，我真的 OK 哈、哦，到我这边我真的 OK， 因为不是精神病患，我真的 OK。然后他又没有杀你，我真的也 OK 哈、哦，太谢了哈，会让你失望。你心脏要强一点哦，身上有带药哦，今天早上会很厉害，一直骂你，我都不知道你们把小孩子带来，他们等一下会很高兴哎，因为他们会说啊，终于有人骂我妈妈了啦哈，好、哦、高兴死了哈、哦，会非常喜欢我的嘞，你们要想清楚，下一节课带回去啊、哦，或是等一下发耳塞给他们，好放松放松，嗯，回到神经元哦，就是说。这个东西的特别是为什么在那个年代我们不谈哈？第一，那个年代因为没有扫描，我们不知道，医生不晓得你的头脑发生什么事，最多只是说你脾气卡败啊那样哈。你们发现上一代的人脾气有的人都不好，那我们不晓得那个是神经元出了什么问题，所以有扫描。今天科学家告诉我们，第二，为什么以前的人没有？因为以前的人有规范哈，规范的意思就是说有一条路可以走。它是借助外力来的哈，也就是说，从旁边这个叫做外力，中间是一条路走，外力就是说不准不可以，从外面压，所以外力压的时候只有一条路往前哈，这是古时候的方法，也就是你跟我的年代，假如你现在是40出头岁以前以前的人的话，40岁以后的人的话，你大概是属于这个教育出来的体系哈。它是从外面进来压的，它的环境包括了家庭环境、教会环境跟社会环境、学校环境，都是用外力进来。那外力进来培养出来的人是有行为规范的，也就是说，这个外力叫做规范，规范你们知道有规矩的，所以他培养出来的人是有行为、有礼貌。这个就是我们，懂吗？也就是说，我们心中不论愿意不愿意，我就是会对你礼貌的笑，可是我里面可能很讨厌你，但是我还是 OK 可以很礼貌的跟你哈利路亚，懂吗？这个是我们这个年代的，那是因为有规范的塑造，所以我们那个年代不太容易看见谁真正的叛逆出来，因为整个规范不容许，包括了路上的人，包括了门口卖面的阿伯，你如果12点还在外面走，连阿伯都可以教训你，知道吗？欧阿米耍的那个阿伯可以骂你的哦，你不回家你是干什么？拎到底的，那个规范是这样进来，所以整个规范是一致的，从里到外，它是一致的。所以人的神经元连结的时候，就会告诉自己，原来我只有这条路可以走，知道吗？那个是我们年代的事情。那这个年代有带出了一个很好的美德，就是非常的坚持、坚忍、坚强，这是一件好事情，对不对？那坚强是一个很大的丰盛的字眼，它的背后叫做固执，非常的固执，就是像你跟我打都打不死的，知道吗？同意吗？我怎么样欺负你，你都还是会进来教会的哦，那叫做坚持。那反过来讲叫固执，所以固执是另外一面，也就是说我要的事情我就是要做，你就是跟我不一样，我就是要做，比大声嘛，看谁比较厉害哈，这是这一代的。那么新一代的呢，因为这个规范有松动到，整个松动到，比如说教会里面有一个规范，比如说这是一二，你家里的规范是第二种了，不一定跟教会一样，因为你在家里面可能觉得补习最重要，钢琴最重要，读书最重要，对不对？就教会一直告诉他耶稣最重要，耶稣爱你，耶，大卫王打死哥利亚，讲一堆，有没有？ 两种了，有没有发现两种？第三种是什么？学校。学校 OK 跟不 OK 的事情跟你的教会也没有关系，它是另外一套标准，它允许它做的跟不允许它做的跟你的家也不一样，所以它已经有第三种出来，对不对？它的规范。第四种你们知道是什么吗？媒体。现在的媒体也就是透过整个的网络，他所收集到的资讯，所以他一共有四个管道去松动他整个规范，也就是我们这个年代的孩子的辛苦是因为他没有路可以去遵循，他整个是散开的，也就是说每一次出来就会有四条路出来，就是这边 OK 这边不 OK 这边一点点这边不怎么样，所以他一直看到就是四个东西，大部分的孩子在这样的环境，新时代孩子成长是裹足不前的，因为想想看，假如你到一个地方有四条路摆在前面，你是不是会先停在那边想一下到底哪一条才是对的，对不对？所以他这么小的时候他已经就在面对这个环境，四种不同的路一摆出来的时候，他其实是要问自己，就自己如果又跑出来一种想法，那就是第五种，所以有五条路呢，这个是我们那个年代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东西，所以现在有五条路的时候，你怎么样用一条路告诉他这样子就是对的，他有困难，他有困难，他直接听你的讯息就有第一个困难，就是是吗？他整个都画问号，是吗？因为他有五个东西在他的头，从小，所以爸爸妈妈，如果你真的真的真的，你想要塑造你的孩子，关在家里面，不准上学，不准看电视，关在房间，时间到把饭送进去，再锁起来，懂我意思吗？这个是可以塑造的。也就是说十年二十年之后你会看到你的孩子出来是完全按照你的形状出来的，可以的，做得到。那么为什么你没有这样做？你要去想你到底要他学什么，所以你就放他出来，对不对？那为什么你放他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么的困难？是因为他有五种东西，那五种东西进来的时候他裹足不前，所谓裹足，他也不知道要对对行哈。一组就细喊的时候，一看到东西其实就是五个。我现在讲的是内心的里面哦，我不是说他表现出来。你们现在都一直还在想象说，哎，无关。你如果还停在这边的话，哈，不行哈。我现在讲里面，他里面就是不会动的，他不知道要往哪里，他是没有动机的。没有动机的，那只有你有动机，你的动机就是什么？你要这样子，你要那样子，你要这样，你不可以这样子，你要这样子，你所有的东西是用旧的一个东西一条路出来的，他所有东西都听不懂，听不懂。 Hello， 注意听，听不懂。你不要想他们做这样子看着你，你知道你在做什么？他不懂的，他不懂，因为我们的语言非常的复杂，他们的语言非常的简单，非常的简单。他们这一代的语言很短的，你们知道吗？他们只有嗯耶嘟哒，就好像外星人这样，对不对？他们字很少，他们几个符号就表示了他的语言哦。那我们就像啊啦啦啦讲一堆这样子哈、哦，啊有时候够漏漏等啊。那你讲这么长哦，他其实只接收到第一个字跟最后一个字跟你的表情，所以你教训完之后他其实不知道你讲什么。是为什么呢？因为内心没有动机裹足不前的孩子从五岁开始神经元就不发达，一生出来有几粒几粒来电的细胞，但是不成熟，因为他没有外力的震荡。没有外力的震荡的意思就是说他从来没有觉得我要怎么办呢？都没有的，因为他被保护。因为你们现在生哈，你们生完都很懂，照着书养，有没有？很保护，知道冷啊、热啊，你们好像就是他这样子，就是你已经知道他饿了，你已经知道他冷了，你已经知道他哦一下你就知道要干嘛了。反正就是你很懂他，你简直附身在他身上，就觉得我就是他。在我在里咬我在了，就已经这种焦虑到那个哈，然后你就一直保护，一直保护，一直保护。那他已经第一里面裹足不前嘛， 那 baby 到三岁的时候你完全保护，现在不是一个人保护，阿公阿嬷一起来，大家围成一个圈圈来围着他保护他成长，因为很怕他怎么样受到伤害，有没有？那你这样子上来说，哎，他会长大呢，一起起来长呢，他会长大，他不是你这样保护他永远就长这样，不是，他长大，那他一长大之后就问题就来了，因为里面的脑他没有经过震荡之后怎么样，他被保护出来之后，他的脑的神经一颗一颗哦，先不要讲连结，一颗一颗是不成熟的，现在我们已经研究到一颗一颗脑神经元不成熟 delay 延迟到什么时候成熟呢？延迟大概到14岁到15岁的时候一颗一颗才变成熟哦。早期的人大概5、6岁一颗一颗先成熟，那现在的人延后了10年，现在的人延后10年，注意听，10年。好了，结果10年之后是青少年啊，青少年其实按照正常的发展来说是开始连结，就是一条一条那个手有没有，他要开始一条一条连在一起啊，那连在一起之后他的视觉开始改变，变成立体的，那他立体才能够想到灵性，才能够想到抽象的名词，什么是爱啊，什么是孝顺啊，什么他才能够想到这个哦，是自动上来的，不是你教的，你们今天爸爸妈妈都一直觉得你们在教他，他其实是天生就会发展这一套东西的，你知道吗？他会发展的。然后对，因为我很激动哦，是因为你们一直觉得他们不懂，他们懂的，只是它里面的发展没上来，跟你教没有关系。你一直觉得你太伟大了，不行的，你取代耶稣啊，不行的，危险，走不在真理上都完蛋了，完蛋了。然后他的神经元上来要开始连结的时候，刚好碰到他的神经元是一颗一颗一单个单个变成熟的时候，所以他的这个连结球球的连结就再往后延，你知道吗？再往后延，所以这个年代的孩子，我们的研究已经延到22岁了，也就是说一个大学毕业生才会稍微忽然间一夜之间生日一过就说，妈妈你真的很爱我，你懂吗？你懂吗？是这样连结的，它整个往后延宕，所以你在这个之前你不论做什么事情它是没有上来的，它不是故意告诉你说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啊，有啦，它一直这样我不要不要，那是因为它的里面它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你听到吗？它没有连在一起，我们的脑必须连在一起，神经元的 QQ 连在一起，它才有办法发展去体会对方的感觉，要不然他没有机会去体会，这样知道吗？他没有机会体会，所以你打死他都没有用，真的，你打死他都没有用。你们真的很幸福，你们也没有看过打架的哈，通常是你们打他们吧，我现在讲的是反过来，你们大概没有看过哈。我有一个哦，在家小怕哦，欸，不是大的怕小哦，是孩子打父母哦，每一天揍他。你们回家要感谢主啊。我们不是笑这样的 case， 只是说有时候你多知道一些，你其实会，你的心会跟我一样比较宽容哦，比较宽容。等一下我再骂你们。那我先讲完我的，很和善的讲完，介绍一下神经元这块，你今天有兴趣，或是你今天真的花时间来，你其实要学一点点新的东西，就是这一代的神经元的连结是不完整的，那它所有的完整要到前额这边来，最后停在这里。我有一个孩子是怎么样你知道吗？二十出头，21还是22，他不断的飙车，他不断的拿罚单，然后他的罚单累积到200张，他的妈妈爸爸完全没办法，就觉得所有的方法都用尽了。你们不是喜欢学方法吗？他们学了好多方法，什么让他自己付他就会知道了啦，有没有？ 有没有？你们有学过吗？就是说，你们不是有一些人很狠心，就是说，嘿，囡娜哈，那不赞你，赶去学校哈，不要帮他拿，一次被老师处罚过，他就会记得了，有没有？他不会记得的，他是新时代的人类，他的神经元没有长好，他是不会记得昨天发生什么事，很可怜，好不好？他们真的是新的人哦，所以他今天如果还会写功课，会带东西，你真的要回家谢谢他，跪在门口谢谢他，这样子。我比较夸张了，我真的是要你们感谢他。好，那么再回来，他没有办法知道，是因为他二十几岁，他十八岁开始一直拿罚单，哎，大家都飙就劲哎，哎哎哎，你在冲上，哎冲冲冲，然后呢就拿罚单去警察局领哎。还要领他，因为他已经拿太多了，就打给家长，家长就要去警察局领。你们都还没有碰过哈，领又是同样又是超速嘛哈。那领领他，他爸爸妈妈就说好，决定跟他断绝关系哈，让他自己想办法。哎，他照样拿罚单，他就一直拿一直拿，阿斗伯去掉一掉，因为没钱啊哈。然后就想说，他一定会学到了哈，他没有学到，他转进来我们的case 的时候，他告诉我那怎么样呢？那个意思是什么？你想要打他对不对？吸引啊那吼，没有用的，是因为那个没有长好，他没有连结，他不知道这个是危险，他也不知道这个有后果，他是不连结的，所有抽象的东西都不能连结。delay 延宕这个年代到22岁，所以请你们弟兄姐妹、老师、父母亲、阿公阿嬷，你们在教会如果看到青少年、青年的时候，请记得老师的话，他里面没有连好，没有连好的时候，你要多一份什么宽容？为什么？因为他们是残障人士，你们通常会跟残障人士计较吗？不会，对不对？一定让他先走，对吧？对吧？你若看到有那来的，你一定说啊，好好，先先先，好，有没有？你就算再不愿意，你也知道这是社会的礼仪，对不对？那你们都是规范出来的。我今天教你们第三个礼仪，就是礼让残障人士。那你在教会如果看到他们的时候，你要知道他们因为没有连结好，没有连结好，所以他已经 delay 到二十几岁，就算大学生今天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们都要记得，因为他里面没有成熟度，还没有上来。二十二岁之后，可能忽然间会明白，这里原来是教会，你是我的妈妈，原来我要对你礼貌，他才会连结，知道吗？可是呢，问题来了，老师是不是都不要再教他？有没有想过，既然没有连好，是不是都不要再教他？答案是是的。很沮丧了吧，我叫你们早上不要来，那因为你所有要教他的东西一定要在他12岁之前通通教了，一定要通通教完。你通通教完之后，你一定有教，你现在不要跟我说老师我错过了，不可能哈，因为是你自己的孩子，你一定有教过他，比如说要叫人，要礼貌，要叫传道，要什么，他讲不出来，可是你就会说啊呢啊呢啊，写功课要做笔记，往前面做啊啊啊，你看都做得很好，有没有这样子？所以你有教，你真的有教，而且你教得非常好。十二岁生日一过，你就没有办法教东西了。他之所以还会坐在你的前面看你的时候，是因为他不想得罪你。你真的不要以为你有多伟大哈！那问做几斗哎哈？我们做20年之后，我们真的发现全部的东西没有进去，你讲半天都没有用，你只是自己在那边一直耍花枪啊，跳来跳去，好像小丑一样。做完之后，他就说：“做完了吗？”啊，我发现这边的同学非常的好哎，你们把他们塑造到哈，那个规范非常的好，真的，他们看到我会哈利路亚这样子哎，你知道吗？我碰过另外一群的孩子，中学生哈，你跟他哈利路亚， 他用鼻孔跟你讲话，哎，撑起来他就走过去了。那我也是谢谢他，因为我知道没有连接好，谢谢他。我觉得你们这边连得不错，不知道你们用了什么方法把它塑造成这样子，应该是很厉害的方法。那你们的老师给他们的规范，你们的家长给的规范，其实都要被尊重，真的非常好。所以说你可能不一定同意我现在讲的说，哦，是不是就不要再教他，我不知道你同意的感觉到什么程度。但是从我的经验，我是跟你分享，这个时代的孩子，除非你后来自己碰到，你会相信我说什么。如果你没有碰到，真的主耶稣知道你担不起，听懂我的意思吗？这一代的孩子是最难教的一群孩子，哦，因为他们的大脑长得跟我们不一样，他们受的环境跟我们不一样，所有全部改变他的大脑结构。保罗在蒙着眼睛三天之后就认识了耶稣，记得那个故事吗？那为什么是一个三天？科学家现在也告诉我们，人在72个小时当眼睛蒙上的时候，也就是瞎眼的话，蒙上的时候，所有其他的觉就出来了，听觉、感觉、味觉、嗅觉、知觉，整个感觉通通都会出现哦。可是现在因为我们大部分是靠视觉在学习，对不对？视觉，那你们现在还有一点听觉在听我说话，对不对？可是你有没有发现，你只要不写东西的时候，一个小时过后到三天72个小时过后，你有一点点会忘记之前讲什么东西，因为你靠的是听觉而已，是不够的。那它整个触觉会出来，整个触觉出来，科学家证明说，那是因为我们已经不靠着原本的神经元来学习的途径。也就是说，你原本是透过视觉学习的，听觉学习的，现在我把你这两个关起来的时候，你就变成没有管道，没有途径。你身体因为是自动的一个机器，这是神给人的恩典，他其他的东西就出现了，他为了生活下去，他会出现。那一出现的时候，他的大脑跟着改变，也就是说，本来这条路是这样走的，他开始开了一条新的路，从斜斜的这样子穿过去。这就是我昨天说，一条道路一直踩了之后，它会死掉，这个草全部不会再长。可是我们会以为这边没有路走，结果大脑就开了一条新的路，是自动的。这个就叫做72个小时的黄金时间。那从这边去看，只是要你回想，现在这一代的孩子，因为所接触的东西是不一样，所以他不一样的成长的整个空间跟环境之后，还有他听到的东西、看到的东西，都比我们以前复杂了很多，对不对？在这种情况底下，他的大脑同时开了好多的路，哎，你听好，好多的路。那在这个情况底下，你们其实要很认真的，老师们、家长们很认真的坐下来去讨论，既然这是一个事实，就是他的脑是长这样子的，这是一个事实，我们用什么方法去帮助他们把耶稣放进去？你要用他现有的东西，他的管道现在是这样的，他不是这样的，所以如果你还是这样子说话，那就是这一条路 OK。 不好意思，他开了10条路，他看你只是其中的一条，10条里面其中的一条，他不会理你的，因为剩下的9条他想要去尝试，这是危险，这就是最危险的地方，因为他尝试什么我们不晓得，懂吗？那我们应该要认真去想说，这既然是一个事实，我们就要平心静气坐下来，那是因为我们的谦卑，主耶稣一定会教我们方法。可是如果我们不谦卑，觉得自己讲的东西是对的，那我告诉你，就这样子，你就等啊，没关系啊，主耶稣知道你的。所以要去认清楚这件事情，重要现在是我们需要改变，我们需要去练习听到新的声音，因为我们的大脑已经固定太久了，40年了，这个40年只是因为规范帮我们塑造的人格，它其实里面是没有良知的。哇，我这样骂到你了，对不对？规范塑造出来的是 再看一次，行为、礼貌、规矩，可是良知非常的低。那良知的塑造是不能够透过规范，良知的塑造是要透过情感不断的震荡，从这个震荡当中才有可能成长。想一想彼得，你们比我圣经都熟，彼得当时候跟着耶稣的时候，耶稣给了他许多的规范，告诉他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对不对？然后最后就警告彼得说，你会三次不认我，有没有？彼得说，我一定不会。就后来是真的有鸡叫之后，彼得想起他做的事情，结果耶稣看他一眼，彼得就哭了，有没有？情感出来了。一个人需要有情感，他的震荡才会跟着出现。情感的出现，震荡一出现之后，彼得之后靠着耶稣的圣灵怎么样，就大大的成为教会重要的工人，成为主所爱所用的门徒，有没有？留下了这么久的榜样给我们看见，有没有？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是一个真理的轨迹。我们今天也要去想，我们这一代的缺乏是因为规范塑造出来，它绝对是有好处的。因为真耶稣教会在这个年代以前所有建立出来的东西，是靠着这样的规范跟规矩塑造了完美的人格。那现在我们遇到了新的瓶颈，就是我们下一代的孩子长得跟我们不一样了，他的神经元的发展是不一样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走在更前面去帮他们想眼前的路要怎么往下走呢？因为我的另外一个孩子到18岁的时候决定他不要生命了，这是我现在做最多最多的。所以为什么我会有感觉，是因为他们很容易不要生命。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跟他们上课的时候介绍生命给他们，告诉他左边是往这个路上，右边是往这个路上，你们要知道这两条路通往生命是不一样的结局。你们是不是也很会讲这个？你可知我的孩子回答我什么吗？我不选可以了吧？你从来没有想过有第三条路哈？你告诉他上面往这里走，下面往这里走，孩子要选对哦。好，哎，停。他说我不选可以了吧？我就想，哎，我好像也没有想过不选。我就说不选，那你要去哪？我站在这啊。说好，站在这。你知道呢，就是你的脑因为跟他不一样哈、哦，你说他站在这做什么？我怎么知道做什么？你不要管我就好了，我就站在这啊，就这样。就他认知的东西是这样子的，你介绍不到他抽象的东西，你介绍不到天国地狱给他听。哎，你知不？是新的了，是整个新的了。那你们这么有心来学习，我分享一点点新的东西给你。这个真的是新的了，你接着要遇到都是这一类的，你有本事尽量再去生，你就可以看见说，哎呦，真正的是新的人呢，哈，新人很多，新人。所以说哈，我们要介绍神经元，主要是要告诉你回来了。事实上，进入青春期的孩子，从12岁进来之后，他的脑力震荡有多么的激烈呢？你没有办法体会，那是因为你们喂得非常的好，因为你们给他吃营养的东西，给他很多的照顾，他在一个安全以及营养够的情况底下是完完全全去发育的，你懂吗？是按照时间来。那请问这一代很多营养不足，有没有？有没有该发育的时候没有饭吃，有没有很苦的？现在就很会吃美食啊，因为补充那个年代吃不够，有没有？所以它是一个互补的东西。可是这一代的孩子因为够了，所以他的营养足够，大概进到12岁之后，身体开始改变。身体改变你要去想象哦，他的身体好像一个大人一样，就是会一直长大嘛，像立高瓜像大人。但是他的里面，我刚刚已经说什么震荡，因为不连结，不连结，它就一直震荡，一直震荡。那你知道人只要在震荡的时候，我比喻给你听哈，比如说你现在隔壁这同龄哈弟兄姐妹，你隔壁你如果看到他今天心情不好哈，比如说 你看到他心情不好，脸臭臭的，不想跟你说话，请问你坐在他旁边你会做什么？想一想看，你想一想看，你就有几种方法，对不对？好，那你就要用那几种方法去看你的孩子，因为他十二岁之后，他的里面，他觉得自己是大人 ，OK， 他看自己大，可是因为他里面没有连结，他不知道，可是你知道了，但是因为他现在震荡，你知道一震荡心情就会沮丧，很特别哦。震荡就会沮丧，人生有几个震荡期你们知道吗？第一个是在八岁左右，就是落在小二左右，第一次震荡期，因为视觉改变，我那天有特别提了一下哈。然后第二个时期的震荡期是13左右14，再来就是18，好，再来是28，它有几个震荡期，那在震荡期再过后还有一个就是到了40几岁的时候，也就是你跟我的年纪哈，那你注意看这几个时间都是落在荷尔蒙出现的点上面，那所以荷尔蒙变成是一个很关键的东西，只要荷尔蒙进来或是离开的时候，都会造成人激烈的震荡，那个震荡就直接影响你的情绪沮丧，它不是说发生了严重的大事的伤心，只是里面一直沮丧，那没办法，是天生的，它就是沮丧，就是不太想做什么，沮丧。那现在我要讲的是青春期的孩子非常的辛苦，因为他的沮丧是整个人生历史里面动荡几个阶段里面是属于最大的一个，也就是那个海啸是最强的，荷尔蒙是最强的，所以他剧烈的震荡，你就要想象他在儿童乐园一直的摇一直的摇，他其实就是在震荡当中，我在讲里面的头脑，那这个震荡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他会觉得所有的东西都非常的烦，你们知道那个字就很烦，他觉得很烦，可是因为他的字讲不出来，或是他知道这个字讲出来会得到一个什么结果，所以他大部分讲不到，他被训练他讲不到，那可是因为他很烦，他最后就出来另外两个字，就是无聊。那他们大部分所有的无聊高峰是到达14岁半到15岁，到达高峰，也就是落在国2到国3的时间，是无聊的高峰期。他所有的东西，不论你讲话、你笑、你给他吃饭、你上课，好的、坏的，所有的东西，他全部都觉得是无聊的，非常的无聊。可是他的无聊跟你的无聊不一样，知道吗？因为他的神经元没有连接，他的无聊只是讲不出来的烦。可是你的无聊可能是说，人生这么有意义，怎么能无聊呢？你懂吗？你的句子比较长哈，他的东西很少，就是烦。他一烦躁就不行了，那一烦躁就没有办法读书，一烦躁看到东西就散开，就是不能集中。好像你写一堆字哈，他不能集中，他就散开。那这个全部跟他童年的成长有关系，因为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看过新的电视的画面颜色，他很多玩过电动玩具，他玩过 Wii， 他看过 iPhone， 他看过什么，这全部是他童年成长的经验，所有的颜色是刺激脑部直觉视觉牵引到脑部最快的途径，那因为我们过度的刺激它颜色之后，所以它的里面是非常跳动的，也就是说它的理解力跟它的稳定力整个是不发展的，因为它是直接刺激来的，它只要看到刺激它就兴奋，它就觉得我可以活下去，只要一没有这个刺激它就觉得它活不下去，那你知道孩子只要活不下去会做什么吗？不是自杀了，哎呦太复杂了，他活不下去非常的简单，因为你要记得他神经元不完整，所以他的活不下去跟你的活不下去完全不同，你的活不下去一定哭哭哭哭哭，他的活不下去就是没有东西刺激我，我活不下去了，所以他就要前滚翻后滚翻，把你的椅子推倒，把你的讲桌搬到那边，钢琴把你放下来换一个位置，他在你的家就要不停的做事情，不停的移动，不停的把玩具搬出来又收进去，推出来又丢掉，然后你就一直觉得你写冲虾米力啊，就你去下功课你写冲虾， 一直 delay 耶，他可以很晚才写功课，有一种，啊，有一种是叫也叫不醒的，有一种，有没有？最后就是你上学了，有没有？他还在睡觉，因为他是主人，你是仆人，要帮他上学。那好几种哦，我的意思就是说，只要他的里面的结构是属于这一个震荡的时候，表现出来的东西就这样子。所以爸爸妈妈，你们只要去观察孩子，假如现在在家里面，你的孩子是要找东西来做的，你要谢谢他。为什么？因为有另外一种是不找东西来做的，那个你要担心一下，他还会找东西的，你要谢谢他。比如说他会想出门啊，他会什么啊。好，我们先不要说他出门做坏事做好事好不好，他可能去行善，你不知道。那真的啊，你他半夜可能去帮助穷人啊，你不晓得哦。哦，奇怪，你家的人就奇怪，这就负面了，被你抓过对不对？奇怪了，照顾老公嘛，干嘛一直跟踪他？然后呢，他半夜不来不睡的啊，要做啦，要出门啦，要干嘛啦，这种你要谢谢他。好，第一步要先谢谢他，第二节会讲怎么方法。可是哈，先不要讲，你真的要谢谢他，你的良心要有上来。我一直说良心就是规范出来没有良心哈，你的良心要培养，要从主耶稣那边拿这个力量，你才能够体会说他在震荡，他有辛苦。那为什么他做事情不会在家里做？你要问这个问题。因为哈，孩子的依附哈，到十二岁之前，他是完全依附你的。依附就是说，两丢力啦。你不要看他好像，跟你这样，十岁的还会这样，不要这样，有没有？不要理他，他其实是黏着你的，他的情感里面完全黏着你的。你要知道这个发展，所以他依附你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到了青春期，他忽然间脑又另外一块哦发展出来，他需要别人。因为他发现依附你不够，他需要别人，所以这时候他依附同学，他依附群体。比如说你的教会营造了一个班级，是非常让他有感觉的，他就依附咯，他不论怎样都会来哦，有一种。好，所以他需要依附。那你就想他现在依附什么，他在找什么东西，他去黏什么。有一种就黏到偶像明星，有一种，有没有？哇，好帅好美，他就黏上去了。那你就知道他需要衣服，他已经不是跟你的连结，他需要环境的连结。你要谢谢他，因为这就是正常的孩子。因为这一段的连结，他黏住他的同学的这一块，我先讲大的，黏住之后，他到十八之后就再上来，再上来的时候，他发展立体的视觉的时候，他会忽然间看见你是我的父母，你这样才有机会。如果他在依附群体的时候，你开始切断他，你告诉他这个人不好，这个人不行，这件事不要做，这样你还是以一个掌权者告诉他这样的时候 OK。 因为他为了住在你家，为了吃你的饭，他会等，他有办法，人可以生存的，他有办法等待，他比你厉害哦，他有信心跟盼望，他等十年复国，推翻满清，他无所谓，他等。可是你等不及，你要立刻看见他可以等，他立刻告诉你我可以等，因为我现在没有能力，所以他等。然后你就觉得说啊，你看我搞尬啦，都没出去的，你看我跟你说那没出去的吼，嘿，那你很会教，结果他不出去，你断绝他这个，他明明要依附完之后他才提升立体视觉嘛，这个里面，这不是我说的啦，这是科学家讲的，一定要有这个过程。那他如果没有提升这个，他将来进到社会他就没有办法生存，他进到教会就没有办法生存，懂吗？因为社会跟教会是怎么样，比较复杂一点点，已经不是妈妈爱你的问题而已，是你要应对这么多的东西。OK， 他这一块如果没上来，到40岁以前就会落入沮丧，忧郁症就会出现。假如你不忍心看见你的孩子有一天走上这个路，你要按照神给你的正常发展，练习自己改变，去爱他。 如果你没有这个先有的谦卑的话，你觉得你永远是对的，我会比较担心。因为我们看过太多太多了，现在这个年代跟你的年代真的不一样。你用你本来最好的黄金教育法则，在你那个年代真的行得通，在这个年代真的行不通。因为非常复杂的环境，你如果觉得你行得通，我真的鼓励你把它锁在家里面，不准它出来，一定可以照着你的方式成长，懂吗？你选择两条路，你真的去选。所以第一节课我先介绍给你，这一代的孩子的震荡是超过我们的想象。第二，他的神经元没有发展的完整，抵累到二十几岁。第三，我们要练习用谦卑的心重新去看这个世代的孩子，懂吗？你们要记得一句话，耶稣基督今天怎么看我们这群人？请问，计时五秒钟，对，你是不是会看到主啊，我在你的面前我有软弱，我不配，我是罪人，对不对？假如是，拍谁哦，假如是，你怎么去教你的孩子？听懂吗？你已经承认你是软弱罪人不配，你怎么去教？你用什么资格教他听你说话？你已经是不完整的一个人了，你懂吗？我的意思是这样子，你是一台没有做好的机器，结果你一直告诉你旁边的那个机器说好一点啊，好一点啊，你懂吗？然后听我的啦，那他就觉得听你的，你的都坏掉了还要听你的。他从他的眼光看到我们的时候，他觉得很好笑。你真的有机会从他们去学他们的内心世界，他看我们看不起我们的，知道吗？之所以他听你讲话，是因为真的给你面子了，懂我意思吗？这是平常心讲哦。你如果真的还在家里面大吼大叫，你知道他在学校都是写什么吗？我们家有两只恐龙，他们在学校画图啊，画给老师看啊，哎，画爸爸妈妈，哎，长得都很奇怪呢，你懂我意思吗？那我现在就是说，我们今天回到真理上面，我们谦卑在主的面前承认我们不足的时候，我们就要靠主耶稣啊，而不是靠你有多棒啊。因为你看哦，主耶稣是最棒，对不对？要先同意，主耶稣是真神，主耶稣是最伟大的天父，最伟大的父亲，对不对？你看我们今天所做的行为，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动作，我们所有的东西，24小时能够荣耀他的名的不多，你懂吗？你自己好好扪心自问去检讨，你跟人说话，你跟家人的相处，哪一个合乎圣经？你如果觉得你是100%，你真的来教我们。可是如果你觉得你没有100%，你没有走在真理的上面的时候，其实你在耶稣基督的面前跟我一样都是不好意思的，懂吗？懂吗？你要先承认这个哦，你们如果不承认这个根本没办法上课哦，明年我一定不要来了。那你现在想哦，耶稣基督是父亲嘛，就像你们是父母，对不对？高高在上，对不对？他从天上看我们，结果我们就表现的我没有怎么样啊，我也是有来啊，我时间到就进来教会啦，有没有？有没有？有嘛。然后24小时耶稣说请你荣耀我的名，那是被荣耀啥啦？你没看到你做行李呢，有没有？我们很厉害的哦，我们在神的面前很敢哦。可是你看哦，耶稣基督怎么对我们？怎么对？请问良心，你们真的没有良心，他怎么对我们？他有下来跟你讲说喂，你谁臭想，你一定改了，你懂吗？他如果这样吼一声你一定改，或是闪电这样闪到你的后面，后面有一排字说不荣耀我的圣名，你就改了，你懂吗？可是他有这样对我们吗？他看到我们24小时这样的生活，这样对家人，没有走在真理里面建立基督的家庭， 他怎么对我们，还是安慰我们耶，好不好？拿出你的良心，你一跪下去，你就觉得主啊，谢谢你听我祷告，你配吗？要想这个问题。可是为什么他没有从天上闪电打我们？他最有资格，因为他说我讲得清清楚楚，你做了几件。他没有这样闪电打我们，他是最有资格用闪电打我们劈我们，对不对？可是他没有做。你一跪下去，你哭哭哭哭哭，他就说好孩子，没关系，我帮你，给你加油，你就眼泪流一流，哦，主帮我的眼泪擦干了。有没有？你很会演耶，你在主的面前这么会演，就是因为这个阿爸多么的爱我们。为什么他爱我们？因为他说他知道我们的苦，他从天上降下来，用你跟我的高度去看这个世界的苦难，所以他变成了仆人的形象，跟你我长得一样的高度走在这个世界上，经历这个苦难之后，他告诉你说在我的里面你有平安。这个世界很苦，你的苦我懂，好不好？这个是我们今天活下来唯一唯一的希望，在我们内心深处。可是为什么我们没有这个良心看见我们的孩子，他的高度才这么的大，你可不可以降下来之后，用他的高度看这个世界多么的复杂，多么的恐怖，多么的无助，多么的不知选择，多么的不能往前走，你能够这样子做吗？如果你能够，你第一节课你就进去了，主开启我们的心窍，让我们心中有这个光明，回到主耶稣的面前，你才能够谈教育。如果你没有回到耶稣的面前，你没办法谈教育的。因为如果你来上课就会学的教孩子的话，耶稣不用来了，你懂吗？如果你在这边听两堂课，老师教完了，你就觉得老师好棒，可以去教了，耶稣不用来了。我们都不是什么的，懂吗？不是的，是你从主那边领受这么多东西，你的良心在哪里？你这样子去骂你的孩子，你懂吗？你有没有站在他的高度去看他彷徨无助的世界，他内心的挣扎，脑部的激荡？你没有看到这个的时候，你站着高高在上，用闪电一直劈他，那耶稣早就把你劈死了，对不对？可是为什么耶稣没有？你今天为什么对耶稣紧紧的抓着没放？是因为你一直感觉说我做的不好，但是主耶稣爱我。那你可不可以让你的孩子有一天说，我做的不好，可是我看见我的爸爸妈妈这么爱我，懂吗？要先有这个基础，我们才能够讲方法。如果方法一直出来，你们就成功，耶稣不要来了，耶稣白白牺牲在十字架，懂吗？他用最大的爱帮助我们，是要让我们提升。可是我们一直把自己定位在社会上的人，用社会的方式去教导我们的孩子，你怎么对得起耶稣呢？好不好？拍谁哈？等一下可以选择了，第二节要不要留下来？真的，后面那一节会更厉害。我非常的自由，我真的给你选择，你有10分钟拿书包的时间，我们一起默。